电影《阿甘正传》中有一句著名的台词，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在你打开它之前，永远都不会知道盒子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4月20号在白宫的南草坪报道不时欢迎胡锦涛的记者可能对这句台词深有同感。他们谁都没有想到，前一刻还在对准不时胡锦涛的镜头，一刹那间就会被一个突然的喊话者所吸引，全部调转了头。
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了，跨洋过海首航中国，跨洋过海首航中国。
他叫王文怡，47岁，芝加哥大学医学博士，曾任病理医生。他在喊话中要求中共停止杀害练法轮功的人士，并试图展开一个横幅。2分多钟以后，他被保安人员带走。但是他向布什和胡锦涛喊话的那一瞬间，成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事后他接受 CNN 记者的专访时表示，是中国正在发生的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使他站了出来。
这两个月间吧，我是接触了两个证人，这两个证人呢是从中国大陆出来，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把在沈阳苏家屯发生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种事实呢，揭露给了我们。那作为一个医生呢，听到这个，首先我想说的呢，这种活体摘取器官进行这个器官倒卖哈，在黑市上你可以看到，他们是从6万多美金所卖到20万美金，那也就是说这人民币是卖到了200万这样一个心脏吧。那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太黑了，就是说的黑到了就是难以用语言来描述的这种暴行了。我只有采取了这种方式，把这种我们想要说的话，制止暴行，制止虐杀，制止这种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这种信息呢让他听到。
似乎是和这件事遥相呼应，距离白宫几个街区远的 McPherson 公园在同一天也举行了一场特别的集会。两位揭露苏家屯集中营摘取活体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关键证人公开现身。
我呢已经把生死呢置之度外，我希望呢就是用我的生命啊来作为一个证据。
好多人还没有咽气，他们的器官就被摘除。
那苏家屯这个罪恶啊，我反复的在跟大家讲，它只是一个冰山一角。
两天后，美国的 C-SPAN 电视台向全美直播了对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的专访。
As a reporter of the Epoch Times, to quote unquote speak very loudly, you know, to the calling the attention to the bigger issue of atrocity of organ harvesting in China.And she wants to send a message to the world, to the press, to our government that we should not look the other way when massive organ harvesting is taking place in China. There are two witnesses came to this country talking about there are thousands of people detained at one hospital facility, Su Jiatun, in northeastern China. And there are thousands being killed. And this occurred not only in one location.
法轮功、苏家屯、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当这些信息通过世界媒体陆陆续续传播到西方民众的耳朵里，并且逐渐引起极大关注和震惊的时候，生活在事发地点的中国人可能是另外一种心情。一个评论家曾经说过，对于一个能够取活人器官牟利，然后面不改色的否认，同时进行大面积灭口的政权，人们出于对自己安全的考虑，一定想要也应该搞明白这样一些事情，那就是中共在这一期间还做了什么，怎么做的，他还将做什么。 他将做的事情和每一个中国人到底有什么关系。
3月9号，苏家屯事件首次曝光。3月21号和27号，个别海外亲共媒体引用中新社的报道，说中新社的记者及时采访了沈阳和苏家屯区有关官员，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否认了苏家屯集中营的存在。但是中新社对中国国内并没有发布这条消息。众所周知，中共已经在3个星期之内对苏家屯内的证据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和转移，现在再到那里调查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除器官的事情，一定是一无所获。
对，你看他现在做的第一件事情是销毁转移证据，然后呢再自己派人自己调查自己，然后再对外公布结果说自己没有杀人。
3月28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首次在对外新闻发布会上对此事回应，否认苏家屯集中营的存在。
他们在把所有的事情都收拾停当了以后，犯罪现场都清理干净了以后，才敢在第一次国际上对这件事情做出回应。这时候已经3个星期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们要做很多事情，因为他要清理这个罪犯罪现场，要把所有可能的知情人对他们进行严厉的警告或者是威胁，确保他们不敢说出真相。那么根据从国内的民众透露的消息呢，在苏家屯地区这个时候已经安插了大量的便衣，甚至连包括这个出租车司机乞丐中都有这个国安的便衣在里面。
随后几天，中国政府邀请几位美国使馆官员和一些西方记者去苏家屯参观调查。
这就是他们做的第三件事情，进一步对国际社会进行欺骗。他自己人已经演习过一遍以后，确保万无一失了，然后再请几个外国人在他们的引导下做一个走马观花的调查，利用这些国外的媒体来达到进一步欺骗国际社会的目的。
从表面上看，这些做法形式化的似乎有些幼稚，可能很多人会想，谁看不穿这点事儿呢？但是当我们再深入调查下去的时候，发现隐藏在这些表面形式后面的，可能是人们意想不到的异常迅速而果断的全面灭口的决策。
3月30号，追查国际发表了第二份调查报告，指出他们的调查员在和中国医生通话的时候发现，全国很多地方都在用法轮功学员作为器官移植的活体公园，很多医生亲口承认这一点，其中有一段录音是这样的。
4月底呢，他应该来源比较多，说陆陆续续开始很多了，但是要抓住机遇，知道吧？后来这个时间就可能会很少。而过了4月底到5月份就是有一段时间是空白的，是没有材料嘛？你有材料的时候你不做，你没材料的时候你不把自己逼着没路了吗？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中，别的媒体记者和调查人员也都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就是五一前，这个礼拜和下个礼拜吧，光五一就能少了。
如果想过来的话，争取五月前吧。
专家分析，各地突然增加的器官来源不是某个地方的个别行为，中共当局涉嫌正在大批消灭供器官移植的活体以销毁证据。那么这个决定是什么时候下的呢？
追随起来，从时间上看，那么他们这个决心实际上是从苏家屯事件曝光之后就开始了。因为从这个政策从中央传到地方，它要一段时间。那么苏家屯事件曝光之后3个星期，中国大陆政府官方才出面否定。这3个星期之内，实际上他们转移人证销赃灭迹或这个研究对策的一个过程。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有一些幻想，觉得中共3个星期没反应呢，可能他们内部会有不同的意见，会有争斗，可能胡温呢也不愿意背江泽民留下来的这个黑锅。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来呢，中共作为一个整体，一旦牵扯到他这个政权和政长的存在的时候，那他杀多少人他也不会手软的。所以他们的政策呢，就是让这件事情呢死无对证，多少年来他就一直就是这么做的。
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都知道， 中共这样的做法由来已久，这种手段对他们来说应用起来得心应手。当他一旦认为自己的统治受到威胁的时候，他的残暴、果断和杀人不眨眼是一般老百姓无法想象的。以下是九评共产党的第三评，评共产党的暴政中对57年反右运动的描述。
1957年，共产党在中国使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其意在于把他们中的反党分子诱骗出来。毛泽东在1957年初给各省党委书记的信中表露出借鸣放和整风引蛇出洞的意思。当时有几句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辞，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绝不秋后算账。结果一场反右斗争划定了55万名右派分子，27万人失去公职，23万人被定为中右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这是一场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共产党领导的斗争。
另一个人们熟悉的例子是89年64，中共对普通民众和学生的屠杀。
中国人历来讲以史为鉴，那么具体到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情上，中共的下一个举动将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中共呢已经在采取一些很多行动，在销毁所有的证据，紧急销毁所有的证据。像我们现在打过去的中国大陆的很多医院的电话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医生都说是这些法轮有很多有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呐、啊，而且叫这些病人呢要赶紧进去做这种器官移植的手术。但是现在我们再打过去的电话，已经发现他们的回答已经跟原来完全不一样。这证明中共内部呢已经紧急发下去很多文件，让这些医院呢知道怎么样去回答这些问题，而不露出任何的马脚。所以我们相信呢，他不单只要销毁证据，同时呢，他也会采取就是想出各种各样的欺骗国际社会的这些方法。
根据民间传出来的消息呢，中共有可能在最近处决一大批死刑犯。那么我分析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这样做呢就可以达到转移人的视线，掩盖销毁这个证据的目的。全国各大医院最近要做一大批器官移植手术，在加紧做，目的是销毁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些人证。那么一大批死刑犯其实同时也意味着一大批器官，那么就可以使人相信呢他们这一大批移植手术器官来源是从死刑犯那来的，而不是说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那来的。而在中国呢，摘取死刑犯的器官做移植手术，这在中国国内在国际上其实都已经是半公开的秘密了。中共的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在去年已经对世界公开承认了这件事情。
3月份这件事情刚刚曝光出来的时候，两会期间至少是在东北是完全停止了一切器官移植手术，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中共在器官移植这件事情上是问心无愧的话，有必要停止正常的器官移植手术吗？很显然他们是心中有鬼。那么如果国际上持续对这件事情关注保持压力的话，在4月份这一批活证人销毁灭口以后，那么我推测中共还有可能再一次停止做器官移植手术，给人造成一种他们愿意悔改的假象。
我们相信有大量的法轮功学员现在正在被屠杀之中，所以每一分钟呢都是非常珍贵的。在我们的调查人员打电话过去中国大陆，找到就是发现的情况，就是医生告诉就说在5月份之前应该来做这些肾脏啊器官移植手术，因为在这之前的器官的就是很库存很大，他们说到以后呢就可能比较困难。所以我们相信呢，现在是这种每一分钟都是非常紧急的，而且有大量的法轮功学员正在被活体摘取他们的器官。 所以我们这个调查团的目的呢，就是要进去中国大陆调查所有这些劳教所和监狱和这些医院。
由美国、加拿大、澳洲和欧洲组成的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第一批赴中国大陆调查团的澳大利亚成员和欧洲成员，4月19日赴中共大使馆申请签证，但均遭到拒绝。
去申请这个记者签证到中国大陆调查，那么他们现在是讲，要有中国的外交部的邀请函，或者是秦刚的邀请函。我觉得这个非常不符合，最基本的申请这个visa 的这个程序。
中共发言人秦刚在3月28号不是说欢迎国际媒体去中国调查吗？那这些海外媒体记者为什么会被拒签呢？
中共其实这点撒谎对他算不了什么。就在2005年底的时候，中国的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他还公开对事件说，中国的器官移植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死刑犯的器官。那么可是转眼他今天他又否认了。我再举个例子，2001年中国申请举办奥运会，当奥委会官员到北京参观的时候，中共他可以在冬天命令把所有的草用那个染料喷绿。所以说在触及不到他生死存亡的实质问题上的时候，中共他是舍小求大的。他可以让国际社会骂他是流氓，骂他是撒谎，骂他不愿意让人公正调查，可是在你骂他的同时，他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毫不手软地把所有的实质性的证据销毁掉。那么这时候你再去调查找不着证据，那么所有对他的那些谴责呢，就打不中他的要害。
在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上，另一个让人震惊的方面就是中国医生的冷漠。让我们来听几段录音。
听说有20-30岁很健康的工体是吧？
是
来源是说是从人身上摘下来的是吧？
对，
有一些劳教所里面关了一些法轮功的，然后对于就是活体摘除器官的，
是吧？
啊，喂，哎，请问是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那你们这边的话有没有可能就是法轮功这样的肾源有没有可能有几个的？
法轮功该用就用呗，是不是？你管他法不法轮功啊，是不是？
但是这些医生可能没有想到，当他们神闲气定地数着大把的钞票的时候，灭口的危险也离他们越来越近了。
对，有一位呢，那个亲自参与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主刀大夫啊，他现在呢是那个一个晚期的这个一个肺癌患者，并且呢现在呢在那个加拿大的一个医院里边呢接受了那个化疗。当年呢，他曾经那个尝试过逃避啊，他不愿意再从事这个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学员的恶行。那么，然后呢，他就说我不想干了，最后他就受到警告。但他的家里人呢，无论多么的小心啊，最终还是受到了暗算。对他的妻子呢，当时呢，这个为了保护他，在他那个身上的肚子的右侧就挨了深深的一刀子。
但是当时也遭到了一些地方的威胁吧。所以他的心里也是很害怕，他今天他不敢站出来说话。
从我们调查的情况和我们掌握的情况看，在这样一个集权统治的政府和这样一群这个群体灭绝性的凶手这样在还控制着权力的情况下，这些直接的证人啊，直接参与这些秘密杀害法轮功学员的这些人员，在处在那个环境下是十分危险的，他们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杀人灭口，遭到生命危险。那么他们自我保护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地站出来，全面地揭露，向我揭露罪恶，或积极配合追查国际，配合国际这个调查委员会。那么只有呢，是这个罪恶真正暴露了，邪恶集团真正暴露了，那么他也就没有这个危险性了。那这样呢，这些知情人一是呢给社会做了贡献，同时呢给自己也赎罪。
谈到安全问题，我们看到在中国道德和法治的双重沦陷，其实造成了一个对任何人都极不安全的社会。假酒、假药、假米都在市场上出现，甚至连婴儿奶粉都有假的。 从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中，我们调查到中国的器官移植市场极度混乱，很多不具备器官移植能力的医院都在做器官移植。下面让我们来看一段中国广东电视台制作的节目。
最近我们了解到，有这样一家人曾满怀希望地从外地来到广州，找名医名院进行肾移植手术，想不到的是在手术的进行中却经历了一连串令人惊诧不已的事儿，最终患者家属等到的却是一张死亡通知书。王年稳2002年5月23日因肾病来到广州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慕名找到了肾科的朱兰英教授，提出要做肾移植手术。
那么我们就在等了一个多月之后呢，他们就通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肾源，很适合我的岳父，告诉我们的地址是在叶岭医院。但是我们觉得很诧异，因为我们本身呢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医院。就
我不说我们广东省啊开展这个肾移植的手术，连乡镇卫生院都在做。
当王年稳家人再去了解主刀医生程刚的情况时，更让他们不能接受的事实发生了。
主要是科里面给我们的答复呢，程刚这个医生他是整形外科的医生，
器官移植肾脏移植的话呢，应该是泌尿外科医生或者是器官移植的专家来做这个手术。
4月14日，看中国网站转载了一篇中国大陆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一个病人的骨髓被偷。
作为一个肾科医生哈，我给大家的一个忠告是，如果你最近啊到中国去旅游，或者是你的家人在中国，千万千万要注意以下几个事项。第一，不要随意暴露自己的医学档案，比方说你的血型啊，还有你的一些健康信息啊，就是到医院去的话也一定要追问，做各种各样的医学检查的时候，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做，因为这些信息很可能都会成为你下面一个，你就成为一个脏器的供体。
We have known some people travel from Taiwan to China, some people lost life and lost their organ actually, and one person because of a high school graduateAnd his grandparents say, oh, I'll give you a celebration, give you a tip, you go to China, have a trip. And he got sick. And then he was checked into hospital, had minor operation. But when he came back to Taiwan, the sick still not recovered. So something wrong. So he went to the hospital, have x-ray. The doctor said, you lost one of your kidneys.So he don't know where he lost one kidney. He only know he was been had minor surgery in China one time.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越来越黑社会化了的地方。在这里，无论贫富，很少有人真正的拥有一份踏踏实实的安全感。对于那些做了更伤天害理事情的人们，当他们的良心终于被触动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失去的还不只是一份做人的安全感。
4月13日，国际记者俱乐部化名安妮的女证人以录音的形式在大纪元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
我丈夫有记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里有一篇日记是这样写的：当这个病人昏厥之后，他用剪刀绞开这个病人的衣服的时候，从衣服的口袋里掉出来一包东西，他打开一看是个小盒子，里面有个圆的做法轮的那个护身符，上面有个纸条，写着祝妈妈生日快乐，
祝妈妈生日快乐。
我丈夫受了很深很深的刺激，
难以承受自己所做的一切。因为什么？因为在那一瞬间，他的良知明确地告诉他，他所做的这个人不是中国政府所说的什么神经病、社会的罪人、社会的犯人，不是的，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有孩子就像他自己一样，他有亲人，他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跟他没有任何区别。这时候他的内心完全无法承受这一切。
这位主刀大夫呢，他本身呢是一个中共烈士的一个孤儿，那呢他呢那个向他的妻子表示忏悔，并且呢在自己的手臂上留下了这个5个深深的烙印。
4月21日下午，在白宫喊话的王文怡女士在华盛顿地区法庭在提出个人担保后获释，她的辩护律师否认所有起诉她的罪名。等在外面的是几乎所有的西方主流媒体，《华盛顿时报》评王文怡为高尚的人。
The organ harvested from living human being is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It's unspeakable crime against humanity, and it's an act of a genocide.
作为医生，就是想，救人。一方面有那么多的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一想到他们呢时时刻刻都处在生命的这个危险的边缘，会随时被拉到手术台上被活体摘取器官，那确实我是真是坐不住。我想在座的每一个人，如果你的亲人，你就想象着你自己的亲人，你的亲朋好友，如果处在这样一个关头的话，你也是坐不住的，那是你也是肯定会在寻找一切的机会，让国际社会，让中国的这个当政的这个领导人吧，听到我们想制止这种暴行的这个呼声。
胡锦涛访美期间，法轮功学员的抗议活动和揭露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消息被全世界媒体大面积报道。
Practicing truth, compassion and tolerance violates a government that has been founded on lies, propaganda and violence. This is a government that killed 50, 60, 70 million of its own citizens over the last 60 years. There's been no change.
And this is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kind, compassionate groups that I have ever dealt with.
与此同时，54位台湾立法委员会联名签署了一项提案，促请国际人权组织及世界卫生组织调查中共劳教所、监狱与医疗机构参与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81名美国国会议员致信布什总统，要求他呼吁对此事进行全面独立调查。加拿大总理表示关注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香港政界、英国、美国的相关组织等也针对此事谴责中国政府。
但是法轮功学员说这还不够，他们的目标是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了解这一事实，让赴中国大陆的调查团到所有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监狱、劳教所、医院、洗脑班进行彻底独立的调查，让中共政府再也无法持续对真善人的信仰者和一切良心犯的迫害。那么实际上今天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也都面临着一个良知的选择。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在他的名著《丧钟为谁而鸣》中引述过这样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片段：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我想今天我们面临的钟声也来自我们心灵的深处，它震撼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事实关心，我是肖明，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